那他一接触呢，接触就通了。哎，所以我要是到教堂里面去给他们讲圣经，我会讲得很好。啊，我要到清真寺去讲古兰经，我会讲得他们个个都点头。啊，确实是贯通。啊，但是他们的经典，我们中文翻译的那是白话文翻的浅。啊，你一般人你很难懂得里头的意思。啊，但是佛经这种修养，再去看他东西，虽是白话文，我也能把它讲得头头是道。啊，所以学问之道啊，要深要薄啊，一门深入是扎根呐、啊，根深蒂固之后，但是就开花，这是花叶之果，这个枝条啊，啊，那就是广学多闻，啊，首先要根深蒂固，然后才广学多闻，啊，你没有这个根，啊，你广学就麻烦，啊，那就像什么？花瓶里面插的花，怎么样去庄严啊，都有限度。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所以一向专念呢重要了。啊，这两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修净土的大根。除这个之外呢，还要助修。你看，修诸功德，愿生净土。什么叫功？什么叫德？这个不能不清楚啊。简单地讲，功是功夫，德就是你收获。中国人常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你下了功夫，你才能收获。啊，收获就是德。啊，这个德跟我们得到的那个德是一个意思。啊，你有功，你才能有德。啊，功德决定是自己修的。啊，我们虽然回向给别人，别人是不是真能得到？至诚的回向呢，是有好处有利益，不能说他得不到。啊，可是他得到的就有限。他所得的福德，我们的福德他能得到，真实的功德他得不到。啊，什么叫真实功德？我们举简单的例子来说，持戒有功，清净平等就是德。我们持戒得什么呢？得心清净，心平等。我这个清净心没办法给你，那你也自己修啊，你得不到啊。啊，修定有功啊，修定就是修清净平等，有功，开智慧也是德。啊，我的智慧没办法给你，我的清净心没办法给你。所以你就晓得，功德没有办法给人，福德可以。但我的福报现前，福报真的是从三种布施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没有福。啊，佛家常讲嘛，福慧双修啊。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学佛 不能没有福啊，要有慧要有福，慧是第一，福也是第一啊，福也不能摆在第二啊。为什么呢？世间众生啊，哪一个不贪图福报啊？你学佛的人的时候，哎，智慧是不错，都没有福报，人家一看算了，不要学，那个一点福报都没有，就不能戒引众生了。你要想普度众生呢，那你要展现出大福报啊，他看了很羡慕啊，他要跟你学啊。所以在佛在经上讲的，菩萨示现成佛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复啊，会修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每一个相好是福报啊，福相啊，他修来的，修因修来的啊。其实在理上讲的是不必，佛要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修福非常重要。那所以佛的是相好庄严啊！啊，阿难尊者的出家不是别的，就是看到佛的相好庄严，哎，他非常羡慕啊，他知道这个相一定不是父母所生的，一定是修成的啊，是修成的，所以他出家跟佛学啊。释迦牟尼佛问他：“你是怎样发心的？”他就老老实实说：“我是看到世尊呢，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也想将来修得跟你一样啊，这么要发心的啊。”由此可知啊，相好福报啊，是戒引众生第一个手段啊。佛要普度众生，没有福，没有相好光明，你怎么度啊？啊，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注意到。啊，小乘修普贤。啊，为什么呢？那是奠定自己的基础，没有出来教化众生。啊，小乘是自度，啊，还没有发心度人呢。啊，就好像读书一样，小学。你还没有能力度众生啊，那小学生是严加管教啊。到你有能力度化众生的时候，那善巧方便应机随缘说法。你看楞严会上佛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普门品》里面你看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多自在啊！这观世音叫观自在啊！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现佛身给他说法啊，这个众生呢，欢喜佛，欢喜清净佛，欢喜佛来教他，哎，他就变现佛的身来教他，满他的愿呢，他一看生欢喜心了。啊，愿意菩萨身得度的，他就现菩萨。啊，那我们就要问了，这基督教的耶稣，哎，很多人相信他了。那对那些人呢，应以耶稣身得度，观世音菩萨就变成耶稣了啊；应以阿洪身得度，观音菩萨就变成阿洪了。你们想想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跟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领袖们接触，我说我们每一个宗教拜的神呢，一个神都是那一个神变的啊，在佛教里变成释迦牟尼，在你那里变成耶稣，在他那里变成穆罕默德，什么都是一个人啊。他们想想看，有道理啊。 啊，所以那就不要再打架了，啊，不要再回谤了，啊，回谤就回谤自己的神啊，这样得了吗？啊，都是一个神变的，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跟他往来，跟他们讲，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这大家都肯定，真神会变面孔。我们澳洲图文巴士今年是建市100周年，啊，非常难得，啊，浙江省有一个杂剧团，啊，他要到我那里去，啊，做几场表演，说好庆祝这个图文巴建市100周年。我特地要一个项目，叫他表演一个项目，什么呢？变脸。四川变脸，变什么呢？哎，变澳洲人的面孔，变美国人的面孔，变非洲人的面孔，变释迦牟尼佛，变穆罕默德，变耶稣，变哦，原来是哈，都是一个人吧？你看他会变，你看不懂吗？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宗教，我们都是一家人呐，啊。啊，所以我特别要这个啊，他要做特别的面具啊，他们变的是这个戏台上那些花脸的时候，我要变这些各个宗教不同的面孔，再变这个给大家看。啊，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你看千手观音，千手观音，观音菩萨头顶上有32个面孔。那是代表32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啊，所以32应呢，不要画古时候那些这个天人修罗，不要画这个，画我们这个世间，不同的族群，啊，不同宗教的面孔，画这个，啊，这个是启发性更大，啊，大家一看的时候，我们是地球人呐，地球上生的都是一家人呐。哎，一个真神呢，因为从前交通不方便，啊，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变现不同的面孔，啊，现在交通便捷了，大家晓得啊，哦，原来是一个人，别打架了，不要再吵再闹了，啊，那就完全错了，啊，应当要和睦相处，啊，那今天呢，一个神说的，你看他在东方，哎，他怎么讲法？啊，在西方怎么讲法？啊，在阿拉伯世界他怎么讲法？哎，我们多听听就懂得了。啊，他讲的内容肯定是相同，讲的方式不一样。啊，大的方向、目标绝对是相同的。啊，不同的是，只是各个族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啊，这是我们了解，那是些细节，啊，总的方向肯定是相同的，啊，仁慈博爱，绝对是相同的，帮助一切众生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绝对是相同的，啊，所以这个样子，我们这个不同的族群、不同宗教才能谈得来啊。那才能谈成一家了啊！所以要知道断恶修善，要知道积功累德啊。那么这个修诸功德从哪里修起啊？诸位啊，千万不要忘记世尊在这个《观无量寿经》教维提西夫人的敬业三福，你要从这个地方学起啊！啊，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我们要从这里做起。啊，第二句奉事师长，孝亲尊师。 如果这个一条做不到，就决定不能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人，都具足这个条件。啊，所以我说净业三福三条，第一条具足，这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下品的，啊，凡身同居土地，你能具足第二条，具足两条中品的，你生方便有余土，圆满都具足的上品的，你生十报专业土地。啊，因此这个净业三福太重要了。那孝亲尊师从哪里做起？佛门里面，在家出家，佛都讲的很多，但是散在许多经论里头啊，所以讲的这个东西啊，它不集中。古无大德有把经论上佛教导我们这一些教诲，把它汇集在一起。佛门真孝录啊，那里头通通都是经论上讲的啊。不能不读啊。啊，可是流通最广的呢，感应篇汇编。文昌帝君胤祉文在《安世全书》里面的，啊，这道教的两篇东西，文字不长，啊，感应篇只有1300多个字，胤祉文只有700多个字，那个注解呢，里头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经，啊，所以这个好啊，看这个美好啊，啊，这是近代的。古时候在唐朝时候，这个是古大德所汇集的经律一项，法院注理啊，那也是汇集一切经论里面的，都是经论的这原文，他把它分类了啊，便利我们学习。我们在一个科目里面就可以把许许多多经论里头佛所讲到的地方通通我们都能看到啊，但是现代人编的比古人编的好，真的是后来居上啊。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提倡感应篇汇编，提倡安世全书，啊，那是我们现代修行人奠定基础必读的课本。那么说到因果教育，印光大师首推安世全书啊，他说安世全书无论在义理呀，在文字都是第一等的啊，可以把它当作过文来读啊，也可以把它当作我们修身的基础的科目来修学。我们在这个地方扎根啊，修什么呢？就是修净业三福第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你就用这个啊。如果出家人呢，出家人当然要依靠经典啊，那就是沙弥律仪啊，沙弥律仪古今的注解也很多啊，十条戒， 二十四门唯一啊，要从这里真正奠定我们修学的基础啊，也就是往生的基础啊。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你不能往生的。这个就是修诸功德啊。可是基础的基础，为什么印祖没说呢？啊，因为说那不必要说的。啊，中国人早已经在做了，没有一个不做。那什么呢？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了，啊，随着祖师的不齐了。啊，那什么叫《弟子规》呀，《三字经》啊，这些东西啊，这是基础的基础。可是今天没人学了。啊，因此我们要真正扎根，还要从这里下手。啊，亡羊补牢啊！啊，现在我们在补习，补习还不算完呢。啊，要从《弟子规》上真正下手。啊，《弟子规》上讲的那个，绝对不是古人定的这些规矩来约束我们，不是。那是性德的自然流露，你果然明心见性呢，你日常生活自然就是这样。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装模作样给我们看呢，孔老夫子也没有装模，自然的流露啊，你把它记录下来，哎，就是这个弟子规。啊，最近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很多地方，连外国啊也都兴起啊这个学习《弟子规》啊这么一个风潮啊。可是我上一次到中国大陆去，里面有一些老师，这个教《弟子规》的老师告诉我，哎，现在学生出了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啊？学生学了两三年，现在不愿意再学了。啊，什么原因呢？我很清楚，很明了啊。啊，你教的这个小朋友啊，是在学前这个年龄，还没上幼稚园。啊，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啊，到五六岁他上幼稚园了。啊，幼稚园一上呢，跟那个同学一相处，老师在一教诲的时候，不听你这套了。当然道理嘛。啊，为什么从前人会学得好，现在人学不好呢？从前家里面父母是榜样，学校里面老师是榜样，他相信啊，没问题啊。他学的重点，看看父母是这么做的，哎，老师也是这么做的，他自然就养成一个习惯了。现在看看什么，父母不是这么做的，老师也不是这么做的，他天天叫我这么做啊，这是为什么？骗我吧。哎，不要以为小朋友可以欺负，小朋友不好欺啊，他很聪明啊。啊，确实他们找出这个原因，啊，所以他问我，是不是要家长跟儿女一起学习？对，完全对，完全正确。啊，不行，老师也要跟这个学生一起学习，啊，建立他的信心。啊，他们有信心，那你这个教学的时候，早晚都要失败的。啊，不但不能成功，反而有一些副作用，啊，不好的这个习气，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所以这是教学的理念有错误，教学的方法有错误，啊，绝对不是人有问题，教材有问题，人没有问题，教材没有问题。啊，这个一定要肯定。 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些大陆的同修啊，对于社会的动乱呢、啊、非常关心，怎样能够帮助社会啊？帮助社会也没有别的，就是要唤醒社会大众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这是佛法讲诸法实相啊，你要真正通达明了啊，要知道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所以印光法师一生提倡了凡四训，真有见地，真有学问啊，来挽救现在这个社会的狂澜，除了他老人家讲的这三本书啊，《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这三样东西可以救世界啊，所以他一生大力提倡。我们也在全心全力做，但是始终做不出效果啊！当然现在教化众生最好的方法用电视连续剧啊，这个大家都喜欢看的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马来西亚的同修，他们把了凡四训啊，做成了电视的这个光碟两片表演的啊，电视剧表演的，但是太短了啊，只有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一般电视台都不肯播的啊。我去问过电视台要多少集才可以播呢？20集以上，就是你是两集，他不愿意播你的。那么第二次我们在北京做的时候是陈小旭他们发起做的啊，也只有6个小时，还是不行。所以现在呢，我又找到中国演技公传的游本昌先生啊，他过去到过新加坡，在这里皈依的啊，所以我就跟他商量，有没有办法把《了凡四训》呢编成20集到30集他说行，他现在正在搞这个工作啊，当然20-30集费用就高了啊，初步估价告诉我大概是人民币要600万到700万啊，差不多和美金100万的样子。我说行，没有问题，我这钱我拿啊，我说赶快做，我们要满印光大师的愿望啊，印光大师普度众生的愿望啊，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来做啊。但是我给他一个要求呢，将来你们拍摄这个片子要没有版权啊，有版权不行啊，我一分钱不拿，没有版权我负责了这个负责你们的所有费用啊，不能有版权啊，任何人都可以拷贝，任何电视台都可以播放啊，这个他们也同意啊。这游本昌很不错啊，他的《济公传》第二季的版权就送到我们这边来了啊，所以他的东西是没有版权那么这个就是真的叫集大功啊，累大德啊。那么这一套东西出来之后， 我们希望说将来能够把文昌帝君胤祉文也能拍成二十集，把感应篇，感应篇里面的故事就太多了啊，可以拍成三十集啊，在这上面呢我们花个几百万的时候值得啊，全世界播放啊啊，现在在外国啊，他们很喜欢中国这些这个艺术的表演啊，如果说翻成这个他们的语言呢，他们都并不喜欢啊，但是还是用这个中国的，但是底下的时候把内容的时候用文字打出来，那就是在外国是用英文打出来啊，用西班牙文打出来啊，那么对这个阿拉伯世界也很大的，用阿拉伯文这个打起来，这他们最欢迎啊，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啊，去努力啊啊，实际上花费不多啊，普度全世界的众生呢，为什么不去干呢啊，所以现在不要建道场，你建一个道场美金要花好几百万的啊，要在新加坡就不得了啊，新加坡寸土寸金的啊，那我们在澳洲建立这个道场啊，很多同学都去参观过啊，我们在澳洲建立这道场要是以美金来算的时候呢，大概就300万点啊，不多啊啊，澳洲人少土地大啊，所以土地不值钱啊，内陆里头10000块钱买很大很大土地啊，他们那边算阴谋啊，大概此地也是算阴谋啊，我到澳洲去的时候我们买这个土地大概是一个是10000块钱啊，就是4万尺啊，4万尺的这个土地的时候跟10000块钱啊，往里面去还会便宜啊，可是在此地那个土地就不得了了，就太贵了啊，我们这个亚龙的净宗学院，你们诸位同学都看过的啊，那是个公寓房子，刚刚盖好，我们把它买下来，8层，面积6000尺，土地面积6000尺，我们给他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新币1000万，啊，后美金750万，啊，我都记得很清楚，啊，那我们那时候总共拿的是，好像是美金拿了是。大概850万点啊，所以想想的时候，要是能够把佛法啊，佛法最重要的就是众生能够接触到，能够听到啊，能够看到啊，所以这是无过于电视的传播，跟这个卫星的这个网际网络的传播啊，我们要利用这个工具啊，把这个祖师大德啊，这是悲天悯人度化众生的这个意愿啊，要能够传播给全世界一切众生，普遍的去介绍，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做这桩事情，三种布施都具足了啊，这里面有财布施，里面的内容是法布施啊，真正明白之后啊，人觉悟了，那是无为布施，那果报财富 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不求自己就得来了。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本上读到一项专利，我们要朝这个方向，朝这个目标安思全书里面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因智文因智文教给我们积阴德的，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做好事别人知道，大家赞叹你几句就爆掉了，你的好事就爆掉了。所以好事不要人知道，越急越厚那个发起来才大了力量才足我们要做不好的事情，希望大家都知道，人家看到就得骂你一句，爆掉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道理要懂很有道理古人说的不是骗人的我们做的一些不好，希望大家都知道，发怒忏悔做的好事不要让人知道，这里要积阴德它第二个部分呢，万善先资戒杀实际上就是慈心不杀讲得非常详细引经据典，有理论，有很多事实这个果报的例子举得很多。第三部分呢，欲海回框戒淫，就是造业里头最严重的一个是杀，一个是淫这两个是特别提出来细说第四部分呢是净土那是劝念佛的悉归之止悉归之止所以这一部书要能够拍成四集连续剧四集很有味道我们真的可以找人来好好的来写剧本印祖教导我们这三部书都搬到电视台去比我们讲经的效果大了我们这里舌头都社交了没有人相信那个表演很多人还有兴趣看那个很容易戒淫众生所以一定要利用这些工具用点好的工具这个好的这些影响这是印祖教导我们东西那么今天整个世界最需要的在过去70年代英国汤恩米博士说得很好他说真正能够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这个话说的虽然他的身份地位影响力很大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震撼现在逐渐慢慢的要化掉了可是我们想想这个看看现在社会状况想想他的话很有道理所以在中国也有人问过我我们想对于这个社会安定和平多做一点好事我们要怎么做我汤恩比这个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指导原则儒家东西不要读多了没有用大家学杂了学乱了只要两种东西就行 一种啊四书，另外一种呢陈洪模编的五种仪规啊。陈洪模是乾隆时候的人，他做过两广总督啊，只要这两样东西普遍的，还是要利用网际网络啊跟卫星电视开这个课啊，讲学啊，全民教育啊，这不对某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全民教育啊，就讲这两样东西，四书五种仪规，就能够啊救国家，就能够救社会救世界啊。他说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里面可以选几种啊，像这个《十善业道经》，阿难分问世佛即生经啊，这一类的这些小部经典，跟儒释道的这个理念啊，修行的方法效果，它都能贯通啊，确确实实能帮助这个世界呢。啊，近代也有不少有心人啊，把佛经里面这些教诲分门别类啊，编成小册子啊，这种做法了很好，对是现代人来讲呢非常恰当啊。我在中国啊这些书店里面呢偶然看到啊，像我看到一本书叫《圣贤语》啊，这个里面呢有五种，都是揭露它分门别类啊，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啊、基督教的、伊斯兰的五种啊。你比如讲孝顺的啊，这是一个科目啊，那个重要讲孝顺的时候它都集在一起啊，每一家的讲的时候它都集在一起，查考很方便啊，讲节俭的啊，讲爱心的啊，很值得我们做参考，也很值得提倡啊。所以我们学佛的同学们，你们平常看经典，经典里面好的句子用笔记本能记录下来啊，将来都久了就能够变成一册，也要把它分门别类啊，分成几个科目啊，类别的分法可以多看看别人怎么分的啊。我们净宗，你看看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啊，那就是分类了啊，在文钞里头一类一类的时候，他把它揭露出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范本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印光大师的法语啊，也是从文钞里面揭露出来的，它里头也分类的，都值得我们做参考。那么特别是当前社会的需要，这样就要更齐齐了啊。五种仪规里面它是五大类，第一篇叫小朋友的同盟养正啊，第二篇是叫社会一般大众的啊，第三篇专门是教女孩子的教女仪规啊，第四门是 是叫这个从政的人员做官的。